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们花了大半堂课的时间解释接下来默学要转入菩萨地跟各位做心得报告的一些议题，那大概也简单的简述一下，我把整个瑜伽心派啊，从地前到入地后啊，分成两条。地前我们算是复习了，那么入地以后算是一个我们共同的体验。那么当我们共同走上这一条道路的时候啊，我会比较跟入地以前的心态不太相同，不只是之前跟各位讲过的可能心情会放轻松，其实说是轻松其实也不对啊，因为入地以后是做菩萨立身的事业，照理说他的责任是更大的，因为入地以前做的事情其实都是跟三乘跟二乘都一样，共同的自力解脱，在自己的分别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上上呢，就把这些分别起的啊，分别起的对这个所知境界的误会啊放下来。其实既然这个误会是分别所起的，老实说应该要放下把它看清楚其实不难，但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这些凡夫啊走这条路却要走好久才能够真正上道，上道以后却被很多目前我们以为行菩萨乘的人感觉好像做得很简单哈，以为任运自在啊，这个随缘尽分就叫做菩萨道。真的也不晓得菩萨道的任重道远，其实背后还有很深刻的东西是要学习的。所以我斟酌再三，还是选择我之后的时间跟各位在礼拜一的这个法会上啊，共同学习菩萨地里面许多的体会嘛，不应当说是奥义啊，应当说是如何去体会做一个真实菩萨的路啊。那么这个是需要真实用点心的。之前入地以前的断分别二障的止观呢，我也把它当作只是一个理论建构的心得报告，跟各位说说我自己的读书心得。其实没有很要求各位随着文就照着做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是用功哦，你们也真的自己上路在精进，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也只是听听懂我所讲的意思，可能是做不上来，可能是不熟练，可能是世间事杂物多吧，所以蛮多人把它当作可能是一个佛法的常识或知识，这样的多。其实就入地而言，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啊？当然也是重要，因为它关键到能不能入地嘛。可是虽然不能入地啊，在智者大师说啊，说六级佛的观念啊，也就是说，不见得我们非要是佛才是佛。你只要了解我们众生都必须要走成佛这条路，六级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理级佛，就你把人人都必须要成佛这件事情的道理搞清楚了，那么你当下那一个念头啊，我们就可以称如佛，就跟佛相似啊。然后再进一步呢，你去受了三皈五戒菩萨戒，然后呢经过三次结魔回答你的戒师父啊，戒和尚啊，说我是菩萨，那么你就在戒坛上领受了菩萨戒体，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又比理即佛又更进一步，叫做明智即佛，你那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在戒坛上真实有一个菩萨的名字，你也会不害臊的让别人称你是一称菩萨，然后呢你也会在自己的写书啊写文章的那个幕后啊 给自己的名字上面加一个什么菩萨戒弟子。我也不晓得你这样子写你的心地功夫是不是堪任哈，是不是觉得 OK 哈，这个我们以后入菩萨地再来谈这个事。而今天主题跟各位报告的应当是分别地波罗蜜品里面讲有关实地的建构，实地的理论建构部分属于藏的部分。我们之前都讲到第一段主要是讲所修的法是什么，对不对？好，然后呢所修的法以及要所证的功德，这个之间我们上个礼拜又谈了这一个事情，然后跟旁的大经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大概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宽大的一个经论的博览啊。那不是要吓各位说啊，原来入地还要读这么多的书啊。所以刚才上课前就有学长跟我谈，他发现或许啊，我给各位的感觉就是只要来上默学的课啊，就必须要拖几的拖拉鼓。那拖拉鼓里面呢要有五大册的大智度论，贯科版16开本，这么大开本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两巨册，加上一小本的科判，然后呢还有16开本啊，这么大的啊，这么大的16开本的瑜伽师地论，又是四大巨册，加上妙老的笔录也是大概七八巨册吧，加上科判大概又两大巨册吧，然后呢这个显扬身家论啊，这个集论啊，杂集论啊，我就不敢念下去了哈，再念下去就感觉我好像在这六年多间呢、啊、折磨各位太多了啊。如果你们随着我这六年多来通通跟着我一块来研读这些经论，你们也真实都请购了这些经论放在家里，想想看你们需要多大空间摆它，不少吧。可是当我们把请回家来供上案头或者供上书架以后，如果我不讲那个课了，你们还会去翻它吗？很难吧。可是当你们都信了我的话，真实去做个菩萨，或者是去发愿做一个瑜伽师，然后呢要跟别人讲，不要说是跟别人讲了，就来上课就好了，还是继续当一个所谓的学生啊，你就会发觉难怪弥勒菩萨要背一个大的行囊。哎呀，怎么会那么大？那我上个礼拜不是跟各位讲那个淑芬跟我说我那天不是背了80华严吗齁，然后呢他就看我那个黑色的袋子那么大，他就问我说那个袋子会不会断了，就果真断了啊，断了一边，所以这个礼拜啊我都是背另外一边。那因为我都喜欢背左肩嘛，那背左肩就会背那个，如果背着背带的左边那个袋子，我就把左边那个袋子拽在左肩上这样子背着啊，就个断了，那断了我就只好背右边那个袋子，拿起来就把它拽在这个地方啊。待会下课你们不急着走的话我背给各位看，结果发觉这样子背起来反而舒服，因为它就跟那个赵薰一样，就好像袋鼠哈，那整个那个背带就跟袋鼠一样，就这样子抱在胸前，这样子抱着，以前是背着，那现在那个行囊是用左手半背半抱着。哎呀，这个我觉得跟那些背着走的里面行囊装的经论感觉又更贴近了一点。可是就会有人问说你那么辛苦背来背去干嘛啊，所以那个今天那个有一位李师姐没来啊，他就跟基金会地下室借了两个大柜子啊，专门摆他从我上课以来收集的书，他就摆在那儿，他比较取巧啊。然后呢只要来上课就从柜子里面拿起来上课，所以他不像各位那么辛苦，要 要从家里扛来，然后下课又从这边把糖扛回家里去。然后呢，他唯一要必要拿回去的大概就是笔记吧，所以他就学到哪里就抄到哪里啊，就很轻松的哈。其实我是觉得他一向是很会用聪明的方法做事情，他就这样子轻松的，因为他自称他的骨头不太好，只要背太重的东西，他骨头就会受伤。他把曾经他的右边的锁骨啊，发炎啊，受伤的毛病怪到我头上来，说是我的行囊太重，让他背的受伤了，笑话哦。当然，究竟的病因是什么，我也不得而知了。不过简老师说是业障病，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们经常讲业障病，业障病，其实那个业障就是我们今天在此时此刻所做的行为。这个行为如果我们今天的四大假和的身体堪忍不了，就会发病，对不对？就会不平等，就会生病。所以业障病其实不是不可知的因素让我们生病，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其实是很明显的，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三业。因为这个三业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一直不断的反复串习嘛。可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不可知的习惯，对不对？我们对它完全是不闻不问的，就是随着习气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做嘛。那做久了，你今天也不晓得你今天四大对它是不是适应。那么适应不来，你的身心就会产生不平等的反应。所以我经常跟各位很多的学长，只要生病身体受苦不舒服，我都会跟他讲说你要感恩。他说受苦干嘛感恩呢？我说当然要感恩，因为我们众生呢、啊，我经常讲啊，我对于所谓众生的佛性怎么定义呢？众生的佛性就是知错，众生的佛性就是知苦。你能够明明白白用我们的六种感官知道所有这一切，促进逢缘的受。那你如果更有一点点理性的话呢，你知道不随受转造业，那么你就真正是修行人。如果你根本不知，就随着受转去造业，那受果就是必然的。所以其实当在你知道受苦生病，或者是我们碰到所谓业障的时候，我劝各位学长，感谢让你生病的原因，感谢那些让你受苦的身体的不平等的，应当是很折磨人的感受。如果你就一直不断的跟老天爷说，我这么用功，为什么你这样子对待我？为什么你这样子让我身体不舒服？如果你用这样子的问他 Why me? 为什么临到我头上这样子来跟他对冲的话，通常我所知道这样的结果病只会更加重。如果这个业障病或者是我们今天细菌感染的病真是会让我们生病受苦乃至于死亡，我是觉得我都会相信这绝对是三宝最好的安排。我不晓得你们信心是不是到这儿，可是你会觉得我这个人可能是宗教热情过度了，烧昏了头哈，然后脑袋瓜不太聪明，于是用迷信来让各位反制哈，反制让各位思维。其实我姑且让我说你一下这样的道理吧。你想想看，如果你对于你的苦受或者是生病四大不平等，对于你现在的生活遭遇环境适应不来，产生身体的任何不舒服不适应的症状，请问生病有什么用？那生气有什么用？不耐烦有什么用？你跟老天爷问为什么临到我头上来有什么用？你会得到任何声音告诉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吗？还是不是嘛？你还是得去看医生，对不对？找出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更甚者，你应当要静下来，静下来去看你的病，去看你的感受，看你到底身体怎么了，你到底有多少时间没有内观你的身心，你到底有多少没有去正知你今天随时随地的三业造作在每一个当下，你到底多少时候没有去照顾，没有去看见这件事情。你知道你现在所有的不舒服，所有的难过，所有的逼恼，所有心中那种如火烧一样子的烦恼，不是无因无缘的，都是因为你不知嘛，都是因为你今天没办法住正念，都是因为你没办法有正知力，所以因为累积久了， 绳子绷紧了，自然就会断嘛，对不对？四大被你绷到那个地方，他就给你一个 signal， 给你一个 sign， 给你一个象征，说：嘿，嘿，那个自以为你拥有我的，那个叫做廖成林的，请你注意我一下。如果你认为这个身体是你的，你为什么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事？他现在发生了什么状况？他一直背负着多少的压力？你为什么不知道？所以其实我是学心理学的哈，我经常以前在做谘商的时候，我都会跟我所谘商的对象讲一句话，我就问说，我同样也问你们，你们到底已经有多久时间没有在人跟人相处之间看到你们自己？我再讲一遍，你们到底有多少时间没有在人跟人的对待关系之间看到你们自己？记住，不是自己以为的自己，是你在因陀罗网，你在跟十法界，不要讲那么大了哈，跟人间世里面所有跟你眷属因缘相关的人际网络，以及你所有的财货，你可能养宠物，你可能拥有田宅，这个资产，所有这些你认为你所有的，我们称为这个因陀罗网叫做我所，你。有多少时间用我们佛法的话来讲说，你有多少时间没有从我所的因缘网络当中看到那个里面所显现的你们自己？你到底有多少时间没有去注意到这件事儿？我告诉各位，有一个很简单的测验，你们可以去实验看看，你们有多少时间没有跟你关心的人眼对眼凝视？你们能够这样凝视多少时间？我知道现在在法堂上，如果今天我是在做一个潜能开发，我如果是在做一个心理测验，如果我是在做一个团体的治疗，我会要求我的团体的成员做这种事情。你们回家，我不要求在这边做哈，你们回家试着找你自己还算信赖的朋友啊，不会觉得尴尬的人。记住啊，还是让你有得选哦，选一个你自己理性上觉得不尴尬的人，然后呢跟他眼对眼凝视着，看谁先会把眼光逃开，看谁会在眼对眼的凝视过程当中会觉得尴尬，会觉得不自在。你们试试看，如果你们觉得不自在，那么你们就是还没有够格走上实地。如果已经准备好走上实地菩萨道的人，应当在这一个人际网络当中看到自己这件事情是非常习惯的，而这件事情叫做无相三昧。你不是自己在理性上认为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会什么，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不是你以为是如何，你应当在多数人跟你互动的过程当中察觉到你在别人眼中是什么，做什么，应该怎么样。你去看看你有没有真正去回应这些事情，还是你已经在一直不断地逼着自己回应这些事情而你不自知。所以当你碰到境界上的不自在，当你碰到境界上引发的烦恼，当你碰到境界上一些让你挑战你的能力做不来的事情的那些事情，或许你会觉得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于是你就会觉得我要赶紧回去翻书啊。请问今天如果你是坐在911那个撞那个双星大楼的，如果你是坐在上面的旅客，或者你是根本就是开那个飞机的司机，你已经被挟持，就逼着你要撞上那个大楼。那个时候，或许你们所属的航空公司曾经做过一个什么叫做什么防劫机的飞安演习，然后有印行一本手册。请问那个时候你再去翻手册有用吗？我告诉各位啊，不管那个手册写的再怎么精美啊，都完全是没有用的。 也就表示真正菩萨地里面的行者，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这件事儿。我们面对自己心里面的惊恐害怕，那纯粹就是你个人的烦恼障。而今天为什么入地以后的关键都在所执障？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菩萨最难过的事情是碰到境界，发现自己书到用时方恨少。因为你的智慧不够，所以你今天逞强做了一些事儿，而那些事违反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的道理。所以做完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它的结果不顺利啊，结果不顺利。我再岔开一个话题，讲到昨天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简老师啊，带我们几个人去他的深坑的，就是基金会的华藏教育园区啊，那个未来的一个共修的道场那个地方看工地的设施。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带我们几个人去呢？主要是因为台中以前雪宫老师的大弟子了哈，他自称是侍者，帮他提皮包的郑老师啊，他在这个卓兰那个地方有了20几甲的地啊，他开垦下来做雪庐山啊的一个共修的道场。那么我也知道，透过像咱们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啊，那个地方的变形啊，水库的挤压哦，它里面原先做的一些建设，乃至于大悲殿，可能都是破坏掉的。于是不了解佛法的人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观世音菩萨自身也难保啊，来个地震他就垮掉了。然后呢，九二一之后呢，震就是把那个地层弄松了以后啊，又随后好几次大的台风，对不对？然后呢，就把那个地方的那个坡地啊，哎呀，破坏的实在是一塌糊涂。我相信郑老师，包括这个他工程部，因为那天他工程部的昨天呢、啊，他工程部的主任也来了，他特别是来向简老师啊，这个请法的啦，就是求一个他的菩萨的智慧。为什么？因为这几年简老师他老实讲，除了没有停下他的讲经工作之外，他仍然几乎早出晚归的，连礼拜六礼拜天应当要回家全家一起团聚过家居生活的时候，他都是在我们一楼的办公室，坐在那个地方铁门关下来，坐在那个地方打坐。打坐不是思维法义，他打坐都在思维这个废水要怎么处理，那个山泉应当要怎么接，电要怎么配置，然后呢坡地怎么样不破坏，然后呢铁皮屋怎么样盖在上面，以后纵使碰到像911大地震不会被拖垮，然后呢大众来到那个地方在里面怎么样活动。虽然他自己是学心地法门的，可是他还是很周到的想说，如果有人在那个地方要办一个佛七，要在那边绕佛，那么在那里怎么样经行那个路，他都还想到很远以后，他希望以后整个那个环绕道场的那个路都希望有个顶棚，让不管下雨所有的法会的活动都能够在室内也好乃至于室外圈绕着那个佛堂啊，都可以在那边共修。如果换作是为他个人想，老实讲他现在的道行啊，他现在的修行啊，他现在自证的解脱境界其实是够的了，可是他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离开他自己亲爱的家庭，每天就在这个地方守住假名为三福建设的地方，然后呢每天就在困视这些事儿。所有那些废水、清水、山泉水、外配电、室内电，所有一切建设虽然他外包给一个营造公司，可是他无事不语参加讨论，他在过程当中像善财童子一样的向所有外包的专家学习这件事儿。那么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内证思维是什么，我想我们外人是不得而知的。那天有趣也坐在他旁边， 随着他怎么样掏思掏心掏肺的哈，把他的所有的一些思维跟经验，毫无保留的，连所谓的配置图、工程图、细部的3D 的，就是立面图，通通交给这个雪庐山工程部的主任。然后呢，他就跟工程部主任讲一声，他说：“万一如果我的图掉了，我还可以向你借回来，对不对？”我就举这个真人实事哈。那么请问，他虽然是以前中兴大学吧，应该是没错哈，中兴大学建筑系，然后呢，可是他的建筑执照算是30多年前的建筑执照。老实说，他现在所有的土木建构的知识已经是 out of date， 已经是退流行的。我相信他这么多年来，他大概也没有再有什么机会去深造，去获得什么土木建构啊、建筑的新的技术的知识。纵使有，可能那些书也都是原文。我不是欺负简老师，他看不懂原文，他绝对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学英文，然后再把那些知识的丛书看完。他完全是在他自己的心地当中，跟他很深信不疑的观世音菩萨讨论。不管你们信不信观世音菩萨有这么一号人物哈，会在止观当中能够教你建筑的知识，我们姑且不要论那个所谓的神秘经验的部分摆下。你有机会，你们每个人如果也关心这个讲堂，关心那个教育园区，也有机会到那里以后共修的话，不妨也找时间可以去看了，因为现在工程已经差不多一半了，因为最基础工程已经差不多完工了。那么预计明年可能暑假或者是寒假，因为这老师说他明年的寒假的活动要搬到深坑的华藏教育园区去办，因为他每年都是寒假暑假都各办一次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因为他自己背后有一个终身教育的理念，那个大概是雪公教下来给我们这些后来的弟子，只要你发愿在三宝面前做众生的导师生活的导师，法身慧命的导师，其实每一个雪公教出来的弟子都有个这样的信念。什么信念呢？都要为所有跟他一起共同学习的同修莲友，要一旦我们一起学习，都必须要关心到每一个人，乃至于我们以后啊身后徒弟火化以后的尸骨啊要摆在什么地方。所以那天简老师就在教育园区那个地方啊，带着笑的啊跟郑老师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哎，郑老师，你要不要在我们那个顶上啊，以后我会在那边盖一个舍利塔，你要不要住在那边地方？”生死轻松的在笑谈间啊，付诸一个简单的言语，随口就问着身边一起共修的眷属朋友谈什么事。这一辈子嘛，最后的安住嘛，就是这个火化之后的身体不试图乱丢要摆什么地方，只要连这个都安顿好了，我其实觉得对一个尽忠学人而言就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有的就是尽心尽力的为什么为自己的孩子也好，乃至于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对不对？要照顾到别人的孩子啊，好，然后呢，如果他们有机会带到我的班上来，我教他们弟子规，我教他们常理举要，我教他们学习书法，我教他们念诗，其实就是用这样子。可是以前我在慈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一直说我是属于学宫门下，我们也分上座部跟大众部，我是属于那种大众部的，就是不是主流派的。我们当时就觉得，哎呀，拜托，你不要把那个礼义廉耻变成一条一条条文背好不好？啊，你不可能说叫一个孩子说我应当孝顺我的爸爸，然后他以后长大就会孝顺爸爸。我是不同意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永远有两派，一派是亚里士多派，亚里士多的良知派。一派是康德派，纯粹理性批判派。我们认为 人必须要在两难之间，然后呢，能够做难行能行，别人不能行，而我能行。我又打个闲岔，记得曾经在台湾播过一部得奖的片子，那个片子叫做《喜马拉雅》（Himalaya）。那部片子当中，那个男主角是为了要赶牛哈，在盐巴啊，要到山外去哈，换稻谷，回到他们的山上来。他有一个弟弟是在喇嘛庙出家里，然后呢，他临行前因为缺乏人手，因为全村的人都不赞同嘛，所以呢，他就不得不去找他的弟弟。然后呢，他弟弟是在庙里面呢画壁画做唐卡。他言下就是说，我这个壁画唐卡还没有结束，说我不能跟你去。然后呢，当他开始上路以后呢，大概走了一小段路了，他的弟弟啊，还是穿着他的那个喇嘛的衣服呢，从后头啊跑步上来追上他。然后他哥哥就问他说，你不是说不来吗？为什么又来了呢？他说他请问他的上司，他上次跟他讲，如果你眼前有两条路，选最难的那一条。他想想看，画图对我来讲，别说看你们滚醉啊，对不对？嚯、哦，要去走这一趟山路，对不对？去了还要回来，知道啊？我们过去各位对于四川的蜀道就知道，登山难，蜀道更难，各位听过吧？为什么难？因为那个栈道根本就是先人打了几个洞。栽上几根可能随时会朽坏的木头，然后呢，边边就是一堆这个铁链，所有过栈道的人都必须要抓着那个铁链，脚尖踩在那个栈道的那个几块可能随时朽坏的木头上，这样子过悬崖的，这样子过悬崖的，可是不是过去就不用回来了，你过去你还得要回故乡啊，懂吗？出去难呐、啊，回来更难。而每一次为了全村的生计，这些人要载着盐巴过蜀道，又要回蜀道，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飞机，一定要透过手跟脚做些事儿。这个叫做难行，要能行，知道这一条比登山更难的路。可是我不是为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是为我全村的生计，我必须要把自己盐盐所采下来的作物，对不对？那因为我不可能每天吃盐巴嘛，是不是这样？吃盐巴能饱吗？我一定得把多余的运出去，然后用自己的多余换人家的多余。其实商业的往来，我们讲贸易的往来，都是一种不平衡的啊，恢复到平衡的过程，把今天我有余的东西去交换别人有余的东西，然后呢，来长养我们的生计，对不对？平衡自己在这边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所有一切所需，所以本来我们就需要在人法界当中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来往的关系，所以在《般若经》当中说，菩萨往来故。一切法得成，没有这群菩萨的往来，没有这群菩萨在难行能行的路上反复辛苦的做这些事儿，请问谁能成佛？成佛的意思就是过一个自在的生活，佛就是大自在嘛，佛就是过十种自在生活的那一位行者，一个究竟圆满的人，坐在那边骗十法界给人家拜，他已经不劳烦任何一件事儿。一个究竟入无住大波涅盘的如来，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法身骗，对不对？骗十法界如如不动，坐在那个地方。可是呢，他也必须要这样子法性不动的看着他的弟子，一直不断的学着他的因地法行来往蜀道，走着比登山还难。虽然难，可是难行要能行，一直不断的往来世间，对不对？令一切众在里面能够得到利益。所以成佛的因是菩萨，不是我今天要成佛 啊，我今天要成佛，我就必须要在山中在那边打坐，然后呢，有一天就夜睹明星，就开悟自信，就成佛，绝对不是这个事儿。这个叫做解脱道。在菩萨道里面的所谓的法身功德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事儿。什么事？替村人运盐换谷子，不得不要可能葬送好多条牛驴子的生命，乃至于自己的生命都可能葬送在蜀道上面，一直不断的往来。或者像玄奘法师往来西域16年的时间，驮金回长安，对不对？在过程当中几次他没有死掉啊，就像是金老师这20多年来吧，他散尽家财建立这11层楼，这边刚好11层楼，在11层楼之上还有一个毗卢殿，对不对？各位每次来这边上课啊，当在外面稍微远远的看一下，这里就是十地加上11的如来地，上面还有个毗卢殿。你一定要从1楼的集喜地入，我们今天在3楼，3楼叫做发光地，各位现在都在发光地，懂吗？所以你们来这边要发光，用什么东西发光？用你们的智慧发光。我也发光，我入三昧当中发光，你们也入三昧当中，同入三昧发光。发光就是我把我的明白讲给你们听，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分享我的明白，然后从你们的心中，从你们的自信柴火当中烧燃起你们的自己的明白，不是含摄我的明白，因为我的明白对你们而言只是属我的财宝，老实说一句话，只是可以借用一段时间。你们的脑袋瓜再大，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要用几个陀拉骨带我这6年多要你们请过的书，我相信你们不可能像弥勒菩萨一样用一个袋子，用一个乾坤袋随时带着就举重若轻的到处行来行去吧。当你们碰到境界上有问题的时候，你们能回去搬出你们那些知识派得上用场吗？如果你们的自信不能发光的话，你们不可能这样来来回回。你们必须要想想看，你们随时可能会碰到911那样的问题，你们可能是911那个司机。我经常问的，我以前问的是问，如果你是乘客你怎么办？简单啊，如果我是乘客，我就好好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万一我能够存活。如果根本也放弃我想活的念头，我就跟我的所有这一个世间的所有的眷属说，我爱你们，对不对？希望你们过得更好。然后呢，我就念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无能为力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司机的话，你应当要念的不是阿弥陀佛，你应当要念的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你不是要求观世音菩萨救你，你是要求观世音菩萨，因为请他帮你做你做不到的事情，因为请他帮助你，因为抢匪劫匪的枪顶在他的脑门上，对不对？他不能动，纵使他动了被他打死了，抢匪也可能自己怎么样掌握那个方向盘还是去撞嘛。所以不管他自己如何，显然他已经改变不了这个飞机去撞大楼的命运。可是做乘客的人，他可以安心的念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呢一心专念往生极乐世界。可是做司机的人，他不能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要念的是观世音菩萨，他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可能观世音菩萨有机会救后面的乘客。所以各位可不可以体会我对于妙老的感动？妙老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可是他每次都劝人家做菩萨，每次都劝人家多念观世音菩萨。很多人就在学理上去辩，说经上讲，普门品讲，念观世音菩萨只能救苦救难啊。虽然西方三圣来接我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是观世音菩萨拿莲花来让我坐到莲花上面，对不对？然后呢到那个地方去往生，虽然是这样子讲的，在观经上是这样子讲的，但是 从来也没有一句话，因为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永远都说他是断三毒，是不是啊？然后呢，救苦救难，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说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得生彼国，是没有的。你要得生彼国，一定要念那一个国土的法门主，对不对？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只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如果你一心是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要西方极乐世界，不管他在哪里。可是如果你真心当菩萨，你一心专念的是什么？南无观世音菩萨。可是你就会说，我明明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不念阿弥陀佛，我非要念观世音菩萨不可？因为如果你真的有把握的，他不是靠持名念阿弥陀佛去西方极乐世界，他是靠敬业往生，他是靠本愿往生，他是靠信愿往生。真正的行家不是靠持名念佛往生的，真正的行家他每天心里面唯一念的菩萨名是观世音菩萨。你知道为什么吗？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中真的没有自己生不生净土的问题。一个已经对于往生净土没有挂碍的人，他连持名都不必做了。为什么？注定一定往生的嘛。为什么？因为经上如此说嘛，你信愿必得往生嘛。如果你信得过偶主这样子的这种交代，你就一定确定如是嘛，你还有什么怀疑的呢？好，剩下的事情，我们今天的余报在这个世间没有报尽，请问各位学长，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念观经的一段文给各位听。我们做什么？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心不杀，修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敬业。佛告韦提希：汝今知佛，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正因。我也跟各位讲，我的净土往生的法门是依观经的，我不是依观经的十六观，我是依观经的三净四，就是三福，就是三世十方诸佛的敬业正因，三福的十一行，这是默学的真实安住身心的法门。你问我念不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啊，每天还是定课念呢。可是当你在境界当中碰到众生的苦的时候，你念什么？南无观世音菩萨。而且从来也不是为自己念，从来也都是为了受苦的大众念。知道今天我没有苦，我干嘛念观世音菩萨？现在有很多的行者自己生病了就念药师佛，然后呢亲人有问题了念地藏菩萨，对不对？自己有难了念观世音菩萨，所有念佛菩萨的名号通通为了自己，像话吗？像话吗？这样的人算是发菩提心的人吗？要入实地，最大的障碍是明明要自力解脱，可是佛菩萨怎么的教导就告诉我们，要达到最极致的自力解脱，一定完全百分之百的要以利他为前提，没有一分心是为自己，没有一分心是为自己。所以在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名号当中，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可是为什么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他的威德力有这么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也是我们要入菩萨地以后，为什么我们分别地波罗蜜品的法门主当机众是观世音菩萨的理由。在这里叫做观自在菩萨，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的上师阿弥陀佛是那么样子的十大自在，对不对？ 菩萨怎么比，对不对？都比不上他那样子的圆满。所以他看到佛如此的自在，于是他向佛学。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学佛的榜样，因为他永远向佛学。所以当你一心一意的向佛学，学佛的因地法行，甘愿做佛的弟子，虽然他是古佛再来，可是他愿意用古佛的因地心，随着他自己的屈居在阿弥陀佛的门下，永远做他的弟子，永远做他的备位菩萨。有人才无聊的问，请问什么时候西方极乐净土换这个观世音菩萨去做？我看到这些佛弟子，我都觉得戏论无聊，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学佛。你去查考那个时间干你啥事，对不对？你去当干观世音菩萨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么简单了。那拉拉杂杂讲这么多啊，也是要回应到我们一开始入分别地波罗蜜品乃至以后入菩萨地，其实都是要以观世音菩萨或者叫观自在菩萨当作我们的本尊，当我们的本尊，因为他是最好的示范，他是个百分之百为众生，没有一丁点为自己。最其实每一位佛菩萨都是这样子的，可是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的性德真实主要就在谈这件事儿。当然了，另外一位菩萨也是这样子的，谁？地藏菩萨，对不对？地藏菩萨。所以墨学也很欢喜，也很相应地藏菩萨。我也一直我本来回台湾第一部经要讲的经呢是地藏经，可是后来我就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如果讲地藏经的话，我只能用国语讲，可是我现在的愿变了，我想用台语讲地藏经，所以我现在努力在学台语。等到我台语更好了哈，更好了之后，我就有机会哈，有这样的因缘，这个为我三世啊的父母，真的好好的讲，用台语讲地藏经。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娑婆的三圣，中尊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右边呢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左边是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是在娑婆世界，老实讲，我们今天这里的世界主是这三位菩萨，佛菩萨，对不对？到了阿弥陀佛国，那就是阿弥陀佛，对不对？观音四智又各有所表，对不对？好，到了弥勒净土，也有三个圣人。然后呢，到了药师佛的净土，一样有三个圣人。各位去读药师经就知道了，每一个为什么都安立三位，有他的道理。所以在华严经当中，贤首国师就为了这样子设立一个，不只是为了华严宗自己设哈，毗卢遮那佛的三圣，他有写一部小的论一卷，就到三圣圆融观，啊，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净土根本的正因法门的正行，都是要以三个本尊做观想的所缘境，背后都有他的真实传承的道理。那么你们呢，可以有机会呢，随着你们的因缘呢，去受学任何一个法门，自己好好的用功啊，自己好好的用功。好，这个杂话说很多哈，也算是回答刚才课前问我问题的学长。我希望你听这段文自己体会吧，到底你的那个境界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你今天如果学佛入心呢，其实在你的所缘境界当中，就会有一些跟你平常读经学论相应的心地境界会现前。不要去分别它啊，不要去分别它。如果你自己能体会佛菩萨跟你讲什么话，其实那个都是佛菩萨跟你讲的话，你认得就认得，那不认得就问老参吧，对不对？那么或许你可以得到一点消息啊，得到一点消息。所以经常我们都会说，哎呀，妙老也会说，哎呀，就看观世音菩萨的意思，对不对？我最近也比较会常，我要回去跟观世音菩萨讨论一下，看他准不准假，看看要我讲什么东西。你会发觉我们这些人好像是笑一样啊， 可是我要跟各位，我们不是疯子啊，我们也不是愚痴的人，我也是知识分子吧，对不对？各位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吧？啊，不会认为我是很愚痴的人吧？你们会问，你们或许会觉得那个神秘经验我们不应当取哈、哦，所以有些什么自认为是禅宗的大德禅和子，他就觉得说学佛就落得一个生活自在嘛，对不对？知忘即觉，觉忘即离呀、啊，啊就降自在啦，对不对？知道念头来就任他去，他不晓得这样子的生活只是落一个。圆觉经所谓的坐止认灭的认病，禅和子最容易堕在认病当中，以为认我行认自在就叫做自在。真正的自在是把众生的心各拉一条线捆在自己的身上，甘愿在因陀罗网里面不得出离，可是心住净土，不离本处而身片释放。你入菩萨地，我讲过这么多次，我不晓得各位从理上从感情上能够体会几分啊，能够体会几分，你们就尽量体会，因为我必须要透过讲这分别地波罗蜜的这一段时间，以及我们过了农历年以后1月8号开始讲这个菩萨地，我这段过程其实重点都不在法要的本身，重点都要让你们体会这一念心是什么。这念心你入得深刻，经你们自己读就可以了。论里面的法相定义其实也很明白，再怎么不明白查一下南字的康熙字典嘛，查一下法相词典嘛，对不对？里面各位大德诸佛菩萨也都写得明白嘛，对不对？真的不明白碰得到我，我再帮各位做个活字典解释。老实讲，我们其实不应当把老师当作字典用，老师只不过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学长罢了，没有一位老师当老师想的，每一个老师都只是当学长想，所以我也都称各位是学长，因为你们在某一个专业上都走得比我早，都做得比我好，所以每一个人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前提底下都有可学的地方，这是一个菩萨行者应当要有的心量吧，要有的一种个性吧。所以当你发现你已经不再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当你已经觉得我这样子够了，其实一个菩萨戒的行者应当要觉得羞耻，因为你已经犯戒了，你已经没有想为众生学习新东西的力量，你已经没有这个力量。当你有一念心懈怠、骄慢、不耐烦、嗔恨、分别众生、分别境界，严格讲都犯了菩萨戒，可是菩萨戒容易犯，可是呢戒体永远不失，奇怪吧？声闻戒，老师你只要环境因缘结界殊胜，你要犯声闻戒还不容易啊。比如说你守八关斋，八关斋就是个标准的声闻戒啊，你如果住到道场里面去，乃至于那一天你不回家，对不对？你也不会犯回家可能会吃不进食啦，或者是这个故往观听那个戏论事，或者是这个睡高广大床的问题。你如果住在道场，永远不会犯戒。可是如果你是守菩萨戒，随时都有机会犯。请问我刚才所讲的那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在起心动念之间你不随时都犯？可是菩萨戒的戒体就告诉你容易犯，可是不会失。我跟你讲，你只要三宝面前一次信受，对不对？领的戒体生生世世尽未来际不失戒体，永远都有成就菩萨的因缘。你只要有了菩萨，走上菩萨道，你永远就会有机会，不晓得什么时候成佛罢了。就像我们净宗学人一样啊，你已经把生死，如果连尸骨都安顿了，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好让你觉得要去挂虑的？没有嘛。剩下的事情就应当要帮别人解决问题，然后减除别人心中对你的挂碍嘛， 对不对？只有这些事情要做了。所以一个菩萨行者，他应当是一个很努力学习任何一件事情的人，不是到了阿弥陀佛国才去学这些事，而是今天此时此刻此地跟这些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什么事情该你要学，而且只要学来你做的可以让众生得利益，都应当要学。学来之后就立刻能够做就做，做不好就修改。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感恩我在学习菩萨道过程当中几位恩师哈，一位恩师是中原大学建筑系的教景观设计的玉兆清玉老师。我上他的课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有牌照的设计师啊，可是他告诉我们，他鼓励我们，你的家不要请设计师帮你画设计图，他鼓励每一个人自己的家自己设计，自己的家自己造，造得不好修修补补。他说一个最美丽的家都是自己胼手胝足，对不对？学习所有周遭生活环境的每一件事情，让你变成造家的全能者。全能到什么地步？全能到能够为十法界的众生盖房子。所以弥勒日巴尊者他的上师才会要他入菩萨地之前要盖房子。如果你们都有家，不妨想想看这件事儿。进行品的第一件事情，劝告所有，如果你是个在家弟子，当愿众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叫你知家性空，免其逼迫，不是叫你逃家，不是叫你出家，不是叫你离家，而是叫你在家信家非家出家。我再讲一遍，这是阿含经的话。阿含经讲沙门是怎么定义，一个出家人怎么定义。出家人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你在一个地方就是在家嘛，对不对？因为他出家前的身份就不是在家吗？像我们都是在家吗？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们都是在家。好，一个在家者，当你要发着出家的离世间的解脱道的心的时候，你就应当要随着阿含经说，一个发出家沙门心的人，他叫做信家，相信的信，信家非家出家，不是还要出家才叫做出家。你只要信家非家名为出家，你只要是在家信家非家即名出家。请各位抄起来吧，什么叫做出家？出家就是在家信家非家即名出家。所以今天你可以把头剃了穿了袈裟，当然是一个外向显现的出家人。你只要真实是在家，你知道你现在受家的逼迫，什么家？烦恼家。你被烦恼家绑在这个地方不得处理，你要知道哦，所有这些烦恼是分别起，是俱生，对不对？当你要解开这些分别起或者俱生的烦恼障的时候，你就发了出家的心了。可是怎么出家呢？阿含经告诉我们怎么出家呢？要信家非家，你要知道现在绑住你的烦恼无体，没有那个事情，你要知家性空，免其逼迫，根本没有地方逃。出家是没有地方逃的，你逃到哪里？离了一个家，你还是入了一个家。为什么？你入了僧团不是家吗？僧团难道开门七件事情吃喝拉撒睡不需要钱吗？你以为开了一个山成立一个道场，里面的树都不会掉树叶吗？风不会吹来，风不会刷吗？